2020刚开年，世界各国自身问题频出，导致各国都无暇顾及政治之争。这不，趁着各国的麻烦慢慢解决，美国立马对中国三箭齐发，开年大戏正式拉开帷幕。这三箭是贸易、技术和禁运。外在症状上的主要表现是人民币短期承受贬值压力，国际黄金升值。北京时间2月18号下午2点以后，离岸人民币失守七关口，从2月10号以来首次破七。在岸人民币倒是守住了七的关口，这说明内外对人民币的态度不一样，表面上原因是利率，实际上跟美国最近的压制密切相关。作为避险工具的黄金一直在上涨。这里补充个小知识，除了战斗在黄金本身之外，只要国家间开战，不论是金融、贸易、科技还是常规热战，那么黄金必涨价。美国开年三大打压政策具体是什么政策？针对中国哪些部位？2020年中美关系会更加恶化吗？我们来挨个分析。一、继续贸易打压，取消25个国家的 WTO 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2月10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联邦纪事发布公告，宣布取消25个经济体的 WTO 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印度、新加坡、巴西、南非等25个经济体被除名，其中包括中国和中国香港。这标志着美国在以后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可能将不再适用特殊和差别待遇，转而按照发达国家标准进行。包括中国在内无法享受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取消这25个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帽子是川普一年以来的心病，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当晚川普肯定开了瓶香槟庆祝。川普上任这几年最重要的事之一便是修改贸易规则，夺回贸易主动权。因为咱中国体量最大，所以目标最大，成为头号攻击目标。美国的做法是要求从根上修改群规，如果修改不了就退出旧群，建立新群，设立新的群规。为了这条规则的推行，美国居然把自己说成是发展中国家，下了血本。也不知道欧洲那些老牌强国怎么想，真的要手拉手步入农业社会吗？川普本人对 WTO 抱怨已久，2018年8月30号表示，如果 WTO 不做出具体的调整，美国将会退出 WTO 体系。美国认为 WTO 条款对于美国市场十分不公平，使得美国本土产业受到损害。但美国发现 WTO 群规修改缓慢，使出了一招让 WTO 上诉机构瘫痪。美国两年就使用了29次一票否认权。解除 WTO 的武装后，美国不停地拉新群，实行新规则，把一些小弟踢出群，把一些人拉进群。最根本的原因是，就是世贸组织原先对发展中国家有多照顾。根据 WTO 补偿和补偿措施协议规定，如果某个国家对产品生产的补贴超过其价值的 1%， 其他的成员国可以提倡开展调查，并征收回应性补偿关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许可补贴数值为产品价值的 2%。 这里简化一下，就是有些产品是国家支持生产和发展的，政府会花钱去支持相关企业的研发，比如 5G。 假如华为和高通同时生产价值100亿的商品，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能给2亿补贴，而美国只能给高通1亿补贴，长期以往就会导致中国 5G 发展速度提升。美国在此时宣布不是无缘无故的，贸易连环战中半夜鸡叫的事件美国也做了不少，趁着中国仍处于半停工宣布一项政策，可谓是师出无名非英雄也。这里呢，小星也把这艰难的一个月里美国对中国做的龌龊事都讲一遍，这让大家都知道一下。这次就看看吧。1月25号，美国军舰强闯中国南沙群岛12海里领海。1月28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涉藏法案。1月30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幸灾乐祸，说中国疫情爆发有利于美国经济，让更多工作机会回流美国。1月31号，蓬佩奥访问英国，施压阻挠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当然，我们也没有让美国的专家进入中国。二、针对华为大飞机的技术攻击，作为风向标公司，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再次升级，看来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啊。华为真是美国的头号死敌啊，化成灰都不放过的那种。2月13号，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份联邦起诉书，加控中国电讯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及美国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机密等16项新罪名。检方指控华为等企业 从六家美国的科技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指控华为串联从六家美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并违反了通常用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诈骗法。而这里所说的科技商业机密，是指网络路由器源代码、手机天线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有关。华为与思科的官司早已了结，但一个早已和解的官司被拿来没完没了的攻击。华为在一份声明中直截了当地说，这份起诉书是美国司法部试图以与竞争有关而不是与执法有关的原因，不可挽回的损害华为的声誉及其业务，无非是对一些已经有近20年历史的民事指控进行了人为的重新包装。这些指控从未成为对华为进行任何重大金钱判决的基础。华为不但没有窃取商业机密，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最大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涉嫌侵犯华为12项 5G 专利。至于诈骗，有点搞笑，全球金融系统现在事实上还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政府要受骗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就在起诉的同时，美国商务部还在对华为进行宽限。从2019年5月15号开始，美国商务部将对华为及其68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然后在5月20号、8月19号、10月18号连续3次发布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允许华为及其附属公司从事特定活动，为美国现有的相关移动服务提供支持。这是美国第4次推迟禁令。任正非说不需要，美国商务部一定要，只是这次提供的宽限期更短，45天，比以往少一半。原因在于美国农村地区的电讯供应商用的是华为的设备，没有华为，这些地方也会停摆。这次美国还是在针对孟晚舟，想让华为担心。起诉书还针对孟晚舟，无非是不想让她恢复自由。从2018年12月份被拘禁到现在，过去了14个月的时间，中加关系稍有缓和，孟加舟可能回国。特朗普政府此举无疑是施压加拿大，延长孟晚舟获得自由的时间。美国如此针对华为，打压中国 5G 和互联网时代的竞争长板，不由让我有点骄傲。这是我们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美国的另一条战线剑锋直指中国大飞机。据相关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阻止通用电气继续与中国新型 C919 型客机供应发电机。这一问题预计将在2月20号举行的关于如何严格限制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的跨部门会议上提出，并将在2月28号与特朗普总统内阁成员的另一次会议上提出。白宫和美国商务部拒绝置评，通用电气的一位女发言人也拒绝置评。在飞机制造领域，中国还没有对美国造成压力，没办法像 5G 技术一样钳制美国。大飞机在多个关键部件上需要美国技术。多年来，美国官方还是允许美国公司与萌芽中的商用机公司开展业务。美国提供了许可证，允许这些公司为中国第一架大型商用飞机中国商飞 C919 提供发动机、飞行控制系统和其他部件。焦点在于 C919 按计划将在2021年取得试航认证，并交付首批客户，已经获得了上千架的订单。窄体宽气式飞机 ARJ21 已经进行了试飞，预计将于明年投入使用，这时候捣乱也不是不可能。另一方面，美国的波音公司日子难过，自从几次空难，2020年1月29号波音发布2019年第四季度财报，净亏损 10.10 亿美元，2019年财年净亏损 6.36 亿美元。20多年来第一次，波音公司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我过不好，让你家的娃娃也难过，这是一种策略，虽然有点下流。三，对个别公司实行禁运。2月14号，美国国务院公告，以伊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法案为由，对6家中国企业、3家俄罗斯企业、1家伊拉克企业、1家土耳其企业及2名个人实施制裁。从2月3号起，除国务期另有决定外，美国政府的任何部门或机构不得获得或签订任何合同，从这些外国人处采购任何货物、技术或服务，也不得向其提供任何援助，后者没有资格参加美国政府的任何援助计划。不允许美国政府向这些外国人出售美国军需物品清单上的任何物品，而根据武器出口管制法向这些人出售任何防御物资、防御服务或设计和建设服务的交易均被终止。这6家企业名不见经传，又是一次免费广告的机会，上述公司要加油啊。估计美国针对的还是科技企业和重要贸易企业，一方面要抗疫，另一方面一定要恢复经济。这一次是对能力的综合考验，考验可以获得免疫力， 让自身越来越强。此时顶住压力，既认识自己的不足，又善用自己的强项，放松货币给企业支持，动用网格化管理力量。最重要的是尊重有操守的专业人士。我们得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在难时伸出了援手，不能亲者痛，仇者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